Hello, you should check out Ray's podcast. He knows how to tell you about the real America.
Hello, 大家好。在节目之初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一周来的感想。可能比较像微博，但是因为微博已经没有了，那么我现在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关于留学啊，很多人来咨询我，真的我都回答了，肯定上百遍都有了啊，一些基本的问题啊，这其实就是关于钱的问题啊，很多人都问我就是要准备多少钱啊什么的。我想说，其实不是所有留学都特别贵的啊，特别是像美国，如果你特别优秀啊，你拿奖学金，这完全都是挣钱的。甚至包括 我之前就是读书时候，很多人他们优秀到就是拿两份奖学金，对吧？那个可能国家给一份啊，然后那个学校老师再给一份，每个月有个三四千美金都有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你不用去特别好的学校，那就是去一个社区大学，它本来就很便宜，一年可能就几千美金就够了。对，所以我老觉得就是大家钱这事儿吧，被中介呀、或被媒体给夸张了。在于我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里开始没有什么中国人嘛，那身边的人基本都是全奖来读书的，所以我是作为一个自费留学的人，我都觉得特别丢人，对吧？然后这可能就取决于一些你的专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第三种，就是那种没有学位的那种项目啊。如果你要是真的是去为了留学，真的想学点真的知识，比如说你去学导演，说你去学音乐啊，它有很多那种一年的那种项目，它是让你也是可以怎么讲的，完全的感受整个的，比如说电影的制作工艺、电影的版权，然后制片人的这个位置啊，或者是怎么融资啊，就好莱坞让你也是去感受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项目，但是这种项目就没有学位，它只是一年的一个，算是最后会给你发一个结业证书，但是是没有学位的。但这种项目就其实价格就会便宜很多，所以就是钱的问题真的是我太难回答了。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最近接触到一个北京的一个算是最著名的高中吧，他们学校的一个算是国际班啊，说据说北京说要取消什么重点班，然后就开了好多国际班，然后我真的很惊讶，然后因为小孩高中生嘛，就托福考了116啊，满分120嘛，整个人都惊呆了啊。然后我说，那就是你是不是因为你优秀呢？他告诉我说，他们这个整个班里就50%的人都上了110，然后我整个人就跪了。我觉得看来上这种国际学校还是很有好处的。那么其实我说，那为什么你们能这么好，也是因为他们从高中之后就开始全英文授课啊，所以就跟真的是就跟马来西亚一样啊，当他们开始全英文授课的时候，就整体全民的英语水平都上涨得特别厉害。然后第三件事情想分享的就是听了一些故事，所以我想说真的千万不要把车借给朋友，真的是多好的朋友都不能借车。 Our whole universe was in a hot dense state that nearly 14 billion years ago expansion started. Wait, the earth began to cool, the autotrophs began to drool, Neanderthals developed tools, we built a wall, we built the pyramids, math, science, history, unraveling the mystery that all started with a big bang.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马侃印度，我是老马。哎，咱们上期还聊到说这有六种人啊不能在恒河边焚尸，哎，他们是属于这种包裹好了以后直接，哎，这个不能说扔到吧，就是算是葬在恒河里啊，然后身体上裹上一些重物，让他们尸沉在这个恒河底下。哎，那么是哪六种人呢？咱们继续来聊。
好像有六种人是不能在恒河焚烧的。
对，和六种人不能焚烧。
对，是哪六种的？
哎，第一种孕妇是不行。
孕妇
不行，小孩不行。
小孩子不行。就是、
牛不行。
这不是牛不行。
是牛不行。
圣人。
对，因为他管牛叫圣，就神嘛，所以牛是不能在这烧的。
反正就是这三种已经去世的人，是不能。不是人，就是这三种是不能在这烧的，因为在这，因为这三种是属于，对于他们来说是神的化身，所以神是不能经过这个火化去烧掉的，然后所以他们会直接把尸体抛在恒河里，然后另外三种是，属于自杀的人，然后
自杀的人不行，
自杀的人不行，
生病的人，
然后还有一个生重大疾病，像癌症之类的重大疾病的，还有一种是意外死亡的。
意外死亡
就这三种也是不能在恒河里面是
没有没有说白化病吗？
没有，
我就所以我就说这个感受，两个人录也是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经历了一样的事情，我们听了一样的讲解，结果我们回来自己对口供的时候，每次都不一样。对，我听的是就是这些人。就是很多人比如说这种人不能烧，然后所以他们没办法才把他们扔在恒河里。
不是
就是不是说就是因为他们是神才扔到恒河里，
不是，
就是说他们比如说得就是自杀了或者什么的，就把他们身上绑一些重物，然后坐船到中间，然后就把他们沉到水底。
不，这自杀的这种不是神，我说的是前三种，我说的是因为那三种是神的化身，但是自杀的那种是他在下面的时候跟我们说的。
好，不争论不争论了。然后就反正就是说为什么恒河里会飘着浮尸，其实也是因为很多人就是这种人他没有烧就直接扔到水下，然后沉到水底，就是那六种人吧，他们扔到水下沉到水底然后才飘上来的，所以这种人他们就是为什么恒河里会看到尸体啊。哎，这个很是怎么说呢，很是惊奇吧，只能说惊奇，就是另外一种文化，另外一种这个东西，所以很多人讲他们在恒河就坐在边上静静地看着这一切，都觉得很感慨。
对，
然后我们听到两种说法，说有的人说一天会在这儿烧150到200具尸体，然后这个人跟我们讲是会烧300个，
其实差不多就是几百具嘛。
对，就是也是很多很烦，你算吧，一小时
它是一直在燃烧，但实际上就是虽然我们想这燃烧尸体是一个多么
神圣，
怎么说，就是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还是会有些害怕吧。
对，
然后到了那样一个现场那么近的距离的时候，
对，
但是尸体上没有那种烧焦味儿，也没有那种很难闻的气味，我觉得应该是被这些木头的气味给掩盖了。
哦，您这还跟那深呼吸呢，我在那就没敢呼吸。对，这怎么说呢，就是确实就跟我第一次去殡仪馆一样。你有没有去过殡仪馆？
当然去过，
在国内的殡仪馆，就是我第一次去殡仪馆的时候特别紧张，然后因为我妈是医生，所以她其实还去的还挺频繁的，她就说哎，没有什么，就是国内的殡仪馆已经就是吵吵闹闹了，包括韩国的不也是，你就在那喝酒啊，边上喝酒什么的，然后就是说国内的殡仪馆我第一次去也是发现，哎呀，就是哎呀什么吵吵闹闹的，跟着谈价钱的，加个花圈多少钱，放个那个炮啊，那种其实都是声音嘛，就多少钱，也是就这边也是，就是所以就是你一看，哎呦，这人老人啊什么的经历了一辈子，他也有过年轻，他也有过怎么说呢，他也有过恋爱，他也有过灿烂的人生，像我们一样对未来有过希望，他也有过一切，然后最后老的时候在这儿就是怎么说，就是等死，就是 waiting to die， 就 dying people 嘛，就是就拿英文讲我觉得还缓和一点，中文讲出来觉得特别生硬，就觉得就有点生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就觉得哎，真的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但实际上就是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就是一种无奈的状况，然后人也跟我们说这边恒河边上除了已经死掉的人来这儿去燃烧自己的身体啊，还有每年都有大量的人是就是到恒河这儿就是等死的。
对，等死的。对，所以也怎么还是很感慨吧，包括很多人是没有家人的，他也讲，所以他自己他的工作就说是这个叫临终关怀，他说有一个楼是临终关怀的楼，里边住着都是这种老人，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人是不是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的感慨最大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生太短暂了，你没有必要觉得你自己经历了什么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最后死的时候就算像美国一人有块墓碑，或者像印度啊，你就是在这一烧烧完就扔河里了，其实都差不多，几千年了，太短暂了。你这一生，就现在很多人说，哎呦，我们能活到150岁了，你这150岁跟这几千年比起来太短暂了。
对，所以不管你的生活中遇见了什么，你最后最终会回到生命的本源嘛。所以在当时的过程中我觉得有点很好奇的是，他们有 坐在路边上，有很多像苦行者一样的那样的人，然后身上是抹了很多灰，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就是尸体的骨灰啊之类的。他们可能也不需要生活来源，所有什么都不需要，就是靠着别人的救济，他们也不会问别人要伸手要钱，也不是要饭的那种，就只是路过的人看见了就会给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特别奇怪的是，我们在路边上还碰到两个白人，也是穿着那样的服饰，然后像苦行僧一样坐在边上。
那两个人其实挺有名的，我在来之前就看过他们的照片，
是吧？
对。
然后有很多印度当地的人在那儿拜，然后我不太了解这个怎么形成这样苦行僧，然后怎么走到这样的知名度去的。然后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其中那个男的白人在做瑜伽，因为有一个点我忘记说了，就是苦行僧是觉得说不剃须不理发，他所有东西来源于身体本源，所以是不会去打理这些东西。
而他们甚至不喝酒，就不去做那种刺激让自己上瘾的东西。
对，所以他们的头发都是一缕一缕变得很长的那种，就是因为不理发嘛。但是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白人男子，就全身抹满那个灰的白人男子，在做一个像瑜伽动作的时候下了个腰，再起来的时候，我视频以后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起来的时候他的那个假发掉了。所以我在想，就是他这些东西到底又有多少是真实的部分。
对，然后他觉得是假发，然后我个人就我觉得那是人家那个盘的头发。
不，
所以我们观点也不太一样。
盘的头发是不会掉的，就是我能看到它里面是短发，你知道吗？它里面的发色和外面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是长头发的话，是不会整个像帽子一样那样掉下来的。
反正我没弄过假发，您是经常假发的，对，我不太清楚这个。但是这个苦行僧也是，就是我个人了解就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不用任何可以让他们上瘾的东西嘛，所以他们要自己修炼。但是同时他们有的人会服用大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个人就是对大麻
比较敏感。但大麻不是会上瘾的东西吗？
对，不，他们是认为大麻可以让他们进入更高的一个境界。因为大麻会致幻嘛，所以他们觉得是通过大麻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嗯，
所以这都是，就是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就是我们就是真实的吧，真实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哪个部分是让大家可以感慨的，哪部分是觉得呵呵的。
所以说，你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跟你宗教信仰的人永远觉得说。宗教信仰只是宗教信仰的本身，但是你所有的规则跟政府和这个社会定的又是另外两回事的事情了。
对，反正对你这段言论我保持自己的观点。OK， 然后我们去看了这个仪式啊，后来就走回去看这个仪式。这仪式也很有意思吧，就是对恒河女神这个表示尊敬啊什么的。然后坐在人群当中的您又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啊。我们其他地方的老外也好，我们大家都坐在那儿静静的看，您这旁边又跟你，哎呀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are so pretty。
实际上是我们在去盛典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然后我们找不到座位坐，从盛典那个大祭台的边上走，它祭台一圈是围着像烛火一样的那种火光，然后当时我们在那儿拍摄，我后面一个大姐就拍拍我，但是她不说英文，她说是当地话，我大概也理解了她的意思是害怕那个火烧到我的头发。
哦，是吗？
然后她就把我拉去跟她一块坐。
哦，
我就坐在了那一群就是姐妹中。
对，那群姐妹就各种拿着自拍杆了，跟您拍照。哎，对。然后您那个跟人合影这事儿也是挺逗，我以为印度人都爱合影的。我反正你合影的地方，我在那站半天没人搭理我，这很有意思。然后我就后来去看他们这个仪式吧，他们也很好玩。恒河弄了很多船，船呢就租那个椅子，你买座位可以坐在恒河上面，去在那儿看这个椅子什么的。然后那个我就站边上嘛，跟您有一段距离嘛。他那有一个仪式的一个部分，就是让这个人群中的人群众啊
摇铃
的。然后我就在那跟着摇铃的摇了一会儿，哎，挺难的，你弄铃的怎么响。然后这时候我就看在远处啊，有一个一看一个中国人，哎，这个图谋不轨的跟您接近。然后因为他没看见我嘛，所以他以为你是一单身女子，然后越坐越近。然后我说这大家旅行什么的，这个就都是期待有艳遇的，你知道吗？然后就哎呀，就把我给气的，然后赶紧把你拽走了，一个小插曲啊，一个小插曲。 这仪式呢还是蛮久的，这个一两个小时的一个仪式。
对，
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而且这个仪式上面就是其实是除了你租船可以在船上看到以外，它仪式是四面的，就是它
都会转圈了。
对，在做仪式的人一边唱歌也一边四周转圈，这样就是你在哪一个位置都是能特别清楚的看到这个整个仪式的全过程的。
对。
然后给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我在仪式的过程中，因为我是坐在那一对大姐中间的嘛，然后整个仪式在祭台上那个仪式应该怎么称呼他们，
就是表演嘉宾。
哎就是他们在做仪式的那些人口中唱的歌曲，整个在台下的人的嘴中也都是跟着合唱的。
嗯，就是跟大悲咒似的，是吧？广场舞大妈现在
都
跳，
他们都是很熟悉这些歌的，然后一边合唱。我旁边的那个大姐，喊我坐过去的那个大姐还搂着我，然后在我身上打节拍，然后我就觉得她唱着唱着就是属于对那种歌曲的内容热泪盈眶，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具体唱着些什么。对，
这挺有意思。对，反正后来我们就回去了啊。然后我们在这个瓦拉纳西呢还买了件这个沙粒，其实这也特别有意思。就是瓦拉纳西的当地的沙粒呢特别有名儿。
嗯，
哎，那条街呢都是因为当地人来的多嘛，毕竟当地人来的还是比外国人多。
对，
所以他没有那么说是对外国人的小店啊什么，都是当地人的小店。于是我们去买了一个沙粒，后来发现这沙粒还压根就是块布，然后就我们以为是沙粒。
因为我们进了布店，就是他当地的沙粒是有已经成品的沙粒衣服店，然后还有就是专门只卖布的那种沙粒店。
反正我们就是又被人坑了，哎，给我们开价是3500卢布啊，所以卢比啊，然后结果最后就砍到1000多，砍到1000，我们觉得已经很够劲儿了啊。
嗯，
后来发现其实也就是个200-300啊，说实话，我觉得可能也就差不多这价格吧，
差不多
200-300。
我觉得1000多可能买到一个不是说质量品质特别高，但是普通的那种沙粒成品应该是能买到的。
对，就是人民币吧，100多块钱人民币就是相当于。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德里看到了最好的，比如说人民币2000块钱人民币的沙粒，真的就是非常好看。
嗯，
对，就是说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吧，哎，就挺有意思。反正所以现在我们这沙粒还在裁缝那儿，就找了一裁缝。对，那就是我们很多的地方花的钱都是当地人的，我觉得说实话5倍可能都不算什么。
嗯，
然后我再分享一小故事吧，就特好玩。
不止10倍，
都有，
包括门票啊什么的。
啊，门票太多了。
但是这个完全不用产生什么心理不平衡的点，因为你门票虽然比人家多出10几倍的这种状态，但是你要知道
你不用排队，
对，你不用排队，在当地人售票点那个排队排的你可能要排1-2个小时，但是你外国人因为去的游客都很少，所以你去基本上不用排队就直接能买到票。
而我们特别开心的就是看到印度人民特别爱玩，印度人民特别爱旅游，就是他不是一个比如像非洲，我们去非洲，非洲人都是挣扎在生死的边缘那种，他们没有钱去旅游，他们就还在努力先喂饱自己。而印度人民其实还是很享受自己的生活的，包括他们很多东西在自己的接受的范围内还是可以接受的吧。也很好玩，就是我们买椰子，哎，很喜欢这边吃椰子。而当地人的椰子是20卢布一个，就2块钱人民币一个，哎，多便宜啊。然后呢我们一去就直接40，但我们也是觉得哎呀无所谓的，也懒得还价，
其实也很便宜，
也很便宜。对，也懒得还价，就说行吧来一个。然后结果正好旁边有两个那个印度人已经买了，
嗯，
然后呢
他买了2个，
买了2个，然后
给了40。
所以那个他们那个椰子人就很尴尬，你说就切了一个之后就不给第二个了。那印度那女的就在那发脾气，哎，我点了2个怎么不点了。然后他们就用印度话说，就看得懂吗，说那哎呦我先给这外国人坑，他们就40人一个。然后那印度人就跟我们旁边弄手势，对对对，就40一个。然后我们在边上看的，就我们又不傻，只是就觉得特别可爱啊，觉得就很有意思。对，但是现在外边又产生这当地就开始到了中午啊，就是伊斯兰教
是吧，
这个伊斯兰教这中午开始这个开始祷告礼拜了。
嗯，
哎，我们来再分享第二天早晨我们去看那个晨浴吧，叫做看日出。
日出就是在恒河上日出是一定要看的。我们本来会想说是不是那么大雾霾可能也看不到什么日出，但实际上那个日出的景象还是特别震撼的。
对，我们也是第二次看日出了，第一次在这个
热气球，
对，在非洲看热气球。
然后这个日出就是 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看日出的景的时候，最好还是租辆船，然后在船上，你可以在河里看到了整个就是河岸的风景，也可以看到在水面上那个日出升起的这个状态。
对对对，然后这个看日出呢也是比较好，就是看到在这个河岸边能看到很多，无论是老外啊还是这个亚裔啊，就是都有在这个做瑜伽，我不太知道是在修炼还是怎么着吧，
可能是冥想之类的吧，他们就在那种大的堤坝上，然后就这样一直坐着。
对，然后我们也是又看到了之前的这个焚烧的这个地方啊 ，Burning Body 的这个河岸，
而且在船上就可以直接去拍摄了。
对，当时那小哥就是说这块可以拍，但是我们就拍了几张，他还是觉得这不太急，就跟我在墓地从来不愿意拍照一样，就是不太愿意拍照。
那我觉得这个吉利不吉利，就是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人说的嘛，我觉得尊重放心里，不代表我拍照片我就不尊重他们，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行船的过程中也有别的船只在我们身边交错嘛，然后就遇上一个老外，也是一个人，然后在船上跟船家，然后支着个画板在那儿
在画画，来画这整个的这个恒河，所以早晨的恒河也是特别美的。我们之前听了很多人讲，包括什么高晓松啊什么，都说恒河的就酒店的床单是拿恒河水洗。其实我们那个酒店的床单真的不是啊，就我们
就是看大家选择什么样的酒店呢？可能我们穷游一点的，或者说有些酒店能看到很好的恒河景色的，它是直接在恒河边上的那种房子建筑里面的。那些酒店的床单确实是拿恒河水洗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
它有专门就是晒被单的地方，那个船家小哥跟我们说，看那边在洗衣服，看那边是晒被单的地方。
对，既然讲到这儿呢，就分享一个恒河的一个小故事吧，就大家来恒河基本都知道的，叫九美子，是不是叫九美子？
对，九美子的家
啊。然后这个那个是一个日本人，这个日本女人呢，这个几十年前吧，可能真的大几十年前了，来了瓦拉纳西，遇到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印度艺术家，这个遇到艺术家之后呢，就，爱上了，就相爱了，两个人相爱了，于是两个人就在这边，一边就是弄艺术啊，然后开了一个小旅店，然后开了一个小旅店呢，就成为了现在这个九美子之家，很多的背包客慕名的都会住在他们家，那我们也是嫌脏，没住啊，就还是住的酒店。
所以酒店其实当地酒店，你还是能感受到就是不同，怎么说？层级的酒店它的服务状态也是不同的，我觉得这种服务也是人的意识的一种状态吧，就跟我们前面几期跟大家介绍的，我们去再好的饭店里面就是用餐的那些地方，他们的服务状态是什么，而这个酒店给我留下的服务状态就是感觉他那个服务人员就是去大世界去混过的那种人，
对，吃过见过的。
对，就是你用餐的时候他非常懂得帮你女士先去拉椅子，然后帮你推椅子，所有的这些都是非常绅士的行为，而在我们之前的旅程中我是没有体验到这样的感觉的。
因为他老责怪我，就是说我每次都给他拉椅子但是不给他推，就他坐外边够不着餐盘，你坐哪，哎呦，您不会自己拉一下？哎，这个
而且包括那个服务生也是会把菜单先递给我，然后就是这些都是很周到很细致的部分。
对，然后怎么说呢，我们在恒河在这儿吃饭，然后也是经常就是每天都吃咖喱嘛，就不知道吃什么，就吃多了，就是什么玛莎拉什么都尝过了，然后就跟那个餐厅服务员说，那您给推荐一个吧，就他就给推荐了一个也是非常好吃的一个叫玛莎拉豆斯，那玛莎拉豆萨是不是，怎么我忘了怎么说，反正还挺好吃的。
玛莎拉豆拉吧，
玛莎拉豆拉，行吧，反正就是
它其实玛莎拉它是它那个酱的名称，然后它其他额外带的就是有些的是配印度的那个饼啊，有些配的是馕啊，炸的那种球啊，有一些配的是整个像那种山东大煎饼一样那种，我吃的就是那种，因为我们当时我实在不知道要吃什么，他说好你相信我，我给你做一道，然后我们就没有按菜单上面去点，我也不知道他给我准备了什么，我就看这个小哥就进厨房，他一直没出来，我说他这是要跟厨师一块去做这道菜吗？
对，反正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在印度现在已经第十天了，然后我们到第五个城市了。
嗯，
我们每次吃饭还是比较注意吧，也没有吃过当地的小吃什么的。
而且你的肠胃是很脆弱的，即使在国内吃饭呀，啊，什么的也是会一直拉肚子，就是还没吃完就拉肚子那种。
对，火锅跟那个火锅跟羊肉串是绝对不行的，但是来印度觉得还可以。但是
你来印度以后整个肠胃好像比国内的更好了。
那嗨，但是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对咖喱过敏，现在就是只要我一吃咖喱嘴就肿，然后嗓子就难受，就是每张。
但在这儿你咖喱是避免不掉的，你连早餐都是吃咖喱。
对，我们每天早晨在酒店吃早餐也都是咖喱，所以来印度没有大家觉得那么恐怖。我觉得特别是包括吃，很多人觉得不干净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就保证每顿饭都在酒店吃，或
者吃快餐之类的，就不要在路边吃，因为印度也有很多那种餐你可以看到很连锁的餐厅或者是稍微好一些的餐厅，它都是能吃到印度当地的美食的。
对对，
包括你的甜点啊，所有小吃它也有专门的 那种店。
对，一样都是当地特色嘛，就跟说吃碗炸酱面一样，您说有脏的小面馆炸酱面，那也有大的餐厅是吧？这个海碗居什么的，好的炸酱面，海碗居也没有很好。
反正我是不喜欢吃炸酱面。
对，海碗居海碗居是最棒的。行吧，那我们说的不说，我们就得去吃饭了。这个非常怀念北京的小吃，北京的炸酱面，怀念国内的美食。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拜拜。
彩蛋时刻啊，其实本来想讲美国的那个政府要关门的事儿啊，但其实这种事儿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我都有点讲累了。我记得上一次就是美国政府那种 shutdown，然后我就经历了嘛，然后就跟大家已经讲过了，但结果没想到现在又要 shutdown。但是后来想想，哎，算了，大家要如果要真的讲的话，还挺复杂的，得那个专门录期节目来讲一讲，到底对美国经济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是什么所有单位都这个 shutdown 吗？对吧？这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 NASA 都没人了，整个的 NASA 都空了。对的，但是算了，找一期节目专门来跟大家讲。那么依然还分享在印度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啊，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怎么讲，我们之前想了一叫做 Top 5，就是最尴尬的时刻，就是跟老马出去旅游最尴尬的时刻。然后本来想让乐公子录啊，结果现在就是时机不合适，那算了，就我来讲吧。其实我觉得这不是我制造出来的尴尬，但是挺好玩的一些小的，这个算是怎么说呢？给旅途出现一些好玩的事情啊。这个其中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去假装别的国家的人，就因为反正就是很多人他也看不出来你是哪儿人嘛，然后就是我在很多地方都装别的国家人，很多人说：“哎，你是日本人吗？”然后我就啊，是是是是，然后那个会的那么几句日语是吧，就开始跟人飙。然后最尴尬的一次呢，就是装日本人装多了。有一次在这个斯里兰卡，然后骑一个那个小的突突车，觉得那哥们儿呢，哇，日语会的巨多，是吧？会的比我还多。然后这个就突然要求我去他们家，他说他这个有最好的朋友，有几个日本朋友，然后包括跟我老咕噜咕噜，我说咕噜咕噜什么意思呢？说想半天，后来才知道是喝啤酒，是吧？要求我去他们家喝啤酒，那小哥，弄得我比我会日语还多，弄得我特别尴尬，然后各种说这 Japanese number one，然后就全程尴尬啊，特别好玩。那还有一个好玩就是假装自己不会英语啊，就这特别有意思。就是有时候你去一些商店里啊，他看你中国人嘛，然后就那个给你讲，然后你就假装不会英语，然后看得特着急。他跟旁边人是有时候讨论的话你都听得懂，然后你就知道他要表达什么。然后因为反正东西也不想买啊，这其实不太好啊，就是说这个拿别人开涮啊，但是真的是增添了很多旅行中的乐趣。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老马侃印度，感谢你的收听，拜拜。